弟兄姐妹们，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的题目是你羡慕善工吗？好像在这以前先应该问大家一句，喜欢吃元宵吗？明天是元宵节是吧？可能有人今天提前吃过了，昨天去参加了这个元宵的庆祝会，在美华中心啊，也有元宵在那里义卖。我们中国的节日好像是年初一到十五算是过节过完了啊，这个给大家补一个晚年啊，希望今年一年大家过得平安，过得喜乐啊。昨天在那个晚会上，应该是下午会上，有很多的祝福啊。我们基督徒最最关心的是平安和喜乐。那么今天的题目呢，是你羡慕善工吗？啊，谈到羡慕呢，我们就会想到很多。一个星期以前，有这个我和一位另外一个退休的弟兄坐在一起吃午饭，星期天，有一位就来说：“哎呀，我们真羡慕你们两个人啊！羡慕什么呢？羡慕我们已经退休了。”那么有人呢，最近呢给我发 email 过来，告诉我说 GM 正在工作的。他说羡慕你三点，第一点呢，你身体还可以；第二点呢，你有时间了；第三点呢，你还有钱。他用的词儿是比较冠冕堂皇的词儿了，说 financial security 啊这样的字哈。因为我跟他说了，我跟他报告了，他问我怎么样，我都报告了，我说我到悉尼去了一个月。然后呢到旧金山回来开会分享有半个月，然后呢回来在一个星期以后呢又到南边去听课，神学课，然后又跟其他的单位有些同工方面的分享，又待了半个月，包括在凯撒给被那个冰雨堵住了两天啊。他看看我这些日程，好家伙，很这个琳琅满目哈，是给我三点，对我蛮鼓舞的。这是他说羡慕我的地方啊，他现在还在工作。我呢就想起来了我的小女儿，不是小女儿，我的大女儿，我一个女儿一个儿子。她从九个月开始就到了我的母亲那里，就是她的奶奶那里。因为我们当时那个政治啊，这个运动啊，这个情况比较年长的从大陆来的可能知道，比较年轻的话呢，大概是从历史啊或者从父母那里知道。也是不得已了，九个月就把孩子送到我的母亲那里去。他长到几岁的时候啊，有时候我正好会去探亲，他就说奶奶啊，他说你不要给我吃买那个小豆冰棍，我要吃那个叫做什么，叫做 vanilla 叫什么啊，香草，哎呀，香草冰棍。这个奶奶奇怪了，因为那个日子很苦嘛，有点小豆冰棍一样的价钱，但是里面有点豆子嘛，总是能够有点充饥嘛，怎么想到吃香草冰棍呢？他说啊，我跟他们小朋友一块出去卖冰棍的时候啊，他们一共有三种冰棍，他们我们就把那个纸啊先剥开来以后啊，都尝一尝，然后呢再把它封上来以后，他说我尝尝最好吃的是香草冰棍，所以你以后给我买香草冰棍呀。这个羡慕这个字呢，实际上呢是馋嘛，羡慕这两个字很官话是吧，用我们老百姓的话来说就很馋嘛，不管你是嘴馋也好，是不管眼馋也好，心馋也好，就是一个馋嘛，就是个羡慕嘛，是吧。今天呢我们就来一起来分享一下这个题目啊。我们先做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首先谢谢你的，也是最后谢谢你的，都是你的独生子耶稣的宝血遮盖了我们的罪。谢谢你给了我们的救恩，让我们的白白的能够因信称义，能够成为你的儿女。求你的圣灵和我们同在，来带领我们今天的崇拜和聚会。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经节是两处，一处呢是彼得前书的五章一节到十四节， 一节到四节，对不起。那么第一节和第四节啊，他这个中心啊是讲到荣耀，讲到盼望。那么有人说彼得常常强调盼望，那么保罗呢常常强调信心，约翰呢常常强调是爱。我们信望爱三个字呢，这三位主要的使徒吧，他们都在他们的信息里边啊，他们的圣经的书本里边向我们启示了神的这三个方面的教导。我们今天呢不着重于在彼得前书里边的第一节和第四节，我们着重于在第二节和第三节，以及第二处的圣经是在保罗书信里边的提摩太前书的三章一节。现在呢请大家看啊，我来念彼得前书的五章二节，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羊群，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第三节，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这里边呢谈到了甘心，谈到了乐意，谈到了榜样。那么在下边一处的圣经里边，我先读，人若想要得到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功，这话是可信的。这里边提到了羡慕善功，所以我们今天呢就围绕着羡慕善功和刚才提到的甘心乐意做群羊的榜样来分享我们今天的信息。我们可以是馋元宵，可以是馋冰棍儿，啊，可以是馋退休。那么今天我们分享的信息呢是羡慕，是馋，或者希望，或者喜欢，或者是爱，善功。在英文里边呢，有的呢把它翻成功 good work， 有的翻成功 noble task。那么不管是怎么翻法啊，用种最最简明的这个圣经，有本简明圣经出来，它是翻成功伟大的使命。在这里的话呢，大家从经文里面可以看得出来，不管是保罗也好，不管是彼得也好，他这里边指的善功是主要就是强调对长老来分享这样的信息。因为监督也就是长老，长老也就是监督。在提摩太前书里边谈到了很多长老和执事的他们的要求，可是这里边呢特别提到了是对长老的心态的这方面的勉励和鼓励。其实呢这个勉励和鼓励呢并不仅仅是对于长老，对于长老以外的基督徒也是一样适用的。在彼得前书里边第五章里边的第二节和第三节里边也是谈到了心态，这个心态是要甘心，要乐意，要做榜样，而不是辖制，而不是贪财，而不是勉强。所以我们今天呢会着重的来分享作为长老，作为基督徒，在心态方面神是怎么样子来勉励和鼓励我们的。 善工肯定是和圣工是很相近的啊，也说好和坏啊，这个圣洁和罪恶当然是对立的。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基督徒看这个角度来说，从圣经的角度来说，这个善工呢，多半是指的圣工，多半是指的神的工。在教会里边的话呢，我们服侍神多半是在教会里边来做教会里边和我们这些羊群有关系的圣工。就是说谈到善工的时候呢，不可能离开神的羊。我们可以回忆一下约翰福音的最后一章，在彼得已经三次不认主以后，主耶稣问他三次，你爱我吗？彼得每次回答完以后，主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或者说你牧养我的羊，或者说你喂养我的小羊，都是喂我的羊。问完了三次你爱我吗以后，都是这样来关照他。另外还有两处说你跟从我，你跟从我，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喂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羊，你跟从我，你跟从我。大家都会特别注意主耶稣亲自讲的话在圣经里面的记录。那么这些话呢，就是主耶稣亲自讲的话在圣经里面的记录，不止一次啊，提醒我们。那我们来消化一下，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个爱我和喂我的羊和跟随我有什么关系。好，我们就先转到刚才我们念过的这个彼得他自己写的彼得前书的第五章里面的第二节和第三节。我们通过这些圣经来看刚才那三个方面的关系，是吧？爱和羊和跟随有什么关系。在彼得前书的五章二节里边就谈到了要甘心乐意，要甘心要乐意，到底做什么甘心乐意啊？我们会很熟悉啊，也可能在座的对不起年纪大了一点，想当初这个昏天黑地的时候谈恋爱的时候可能已经有点忘掉了，那个时候是真是甘心乐意啊。啊，那我是男生起码可以替男生说一点话，那个时候男生的话那是真是甘心乐意啊。甘心乐意什么那你自己知道。有一首歌说，我从黑夜等你到天明，喜欢音乐的人大概还会唱这首歌，从黑夜等到天明。我知道有一个真人真事，这个男孩子怎么是求爱、啊、怎么求啊，这个女孩子心也不动，有一天呢、啊、他不是有意的，真是为什么事情呢，是为了这个女生的一个事情，他不得不去找她，而且就在她的门口从黑夜等到天明。那么女孩子根本不在里头，从外头回来知道她等到天明，她就心动了。这个等到天明是心甘情愿的，是甘心乐意的。像母亲带孩子，我猜想啊，没有资格说，也是甘心乐意的。我记得我们有一个同学，中学的同学，那个有个女生呢是特别爱干净，他知道有一个这个男生呢是特别脏，他就跟他的女同学说，这样的人是 一辈子娶不到媳妇儿了。没有想到大学毕业以后他们俩结婚了。他说我的嫁给他的原因就是我要让他改成功干净，信不信由你了。我想他是甘心乐意的。那么女孩子当当姑娘的时候特别爱干净，没有想到几年以后结完婚了，生了小宝宝了，看她到底消化好不好，要把她的屎放在鼻子跟前静静的来闻一闻，到底什么味道，她的消化到底好不好，原来的爱干净好像也忘了。我猜想是甘心乐意的。那个甘心乐意是因为爱吗？要没有爱的话会甘心乐意吗？甘心乐意常常是需要付出代价，甚至也需要付出牺牲的。要没有爱的话怎么会愿意付出牺牲，愿意付出代价呢？这是二节和三节里边提到的甘心和乐意。那么这个经文里边大家看了到底是对什么事情甘心乐意啊？当然这里不是在讲从黑夜等到天明啊，这里在讲的是要牧养，要照管神的羊，要牧养，要照管神的羊。大家记得在约翰福音最后一章里边，当主耶稣问彼得你爱我吗以后，你要喂养我的羊，你要喂养神的羊。彼得以后因为爱耶稣，他甘心乐意的去喂养神的羊。我们听说他最后是被倒钉在十字架上钉死的，因为他说我不配和主耶稣一样。这里边是讲到牧养神的羊。几个星期几个月以前我记不清楚了，碰到田伟，我说你现在享福了，可以当奶奶了，可以抱孙子了。他说别提了。我说怎么了？他说他们把我 file 掉了。哎呀，给我说了几句话的苦，我就听懂了。他那一套呢，他的儿子和媳妇啊看不中。哎，那么大家在这有当奶奶的人，可能也有点体会了，是吧？这你还没处诉苦去，为什么呢？因为这小孩不是你的，是你的儿子媳妇的小孩，是他的小孩。你要怎么看的话，你就听他的，不是他听你的，不是几十年以前的事了。所以现在这里说的呢，是要牧养神的羊。所以在这里要告诉教导羊群的，要用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在哪里啊？神的旨意最多最多的是在圣经里边，也是在圣灵里边告诉我们，要用神的话来喂养这些羊群，而不是用自己的话。难怪甜美阿姨被 file 掉了。这点是最最重要的，也是最最困难的。可是圣经里面提醒我们要用神的旨意来喂养。喂养什么？喂养神的羊。要照管是被托付的，也就是说主耶稣自己现在不在这里，他现在在天上，圣父圣子差了圣灵来到我们当中来带领我们，也在牧养我们，也呼召了牧师长老来牧养这些羊群。这些羊群是谁的？这个教会是谁的？是主耶稣的，是上帝的，是神的。 牧师长老的职责要按照神的旨意，神的话来教导，来喂养神的羊群。弟兄姐妹们，再说一遍，这是最最重要的，也是最最困难的。不单单是要求牧师长老，而且要求大家都为这个祷告，大家都来参与，怎么样子使得神的话在圣经里面的话能够实现。什么话呢？就在这里边的，要用神的旨意来喂养羊群。怎么样子能够甘心，怎么样子能够乐意呢？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要问彼得，你爱我吗？只有彼得爱神，爱主耶稣，才可能去爱神的羊，才可能去喂养神的羊，才可能甘心乐意的去喂养神的羊，而不是去辖制他们。假如说一位牧师，一位长老跟我这个平信徒说，你为什么不听我的？那么假如我圣经读得多一点的话，我就该问他了，我说你有没有听神的？这是从负面来问这个问题。从正面来问这个问题的话呢，就是你要听神的，我就听你的。这是不是吵架的意思哈？你知道我从角度，这个角度来说，可能更符合我们老百姓的胃口。你是我的爸爸，他是我的儿子，我要让他孝顺我，我赶紧孝顺好我的爸爸，否则说了半天，我儿子不会孝顺我的。这里边呢，我们逐渐逐渐的把爱啊，把喂养羊，把跟从慢慢连起来。大家注意到了，这里边彼得特别勉励要做榜样，做群羊的榜样，而不是瞎子。刚才我们说，假如说你要教育你的孩子孝顺你的话，最最重要的是你怎么样子孝顺你的父母。昨天晚上到一个家庭里面去，我们有一段时间的很好的时间的交通，除了过年以外呢，也有些交通。所以很羡慕这个家里边是一个很有爱的一个家庭。其中很羡慕的一点，也包括我自己没有做好的，就是说父母用实际的行动，什么行动呢？孝顺父母，孝顺他们的父母的行动，让自己的孩子非常孝顺他们。我猜想他孝顺父母不是为了这个目的要他的儿女来孝顺他，他从心里边就是甘心乐意的来孝顺他的父母，附带的结果就做出了一个榜样，就让他的儿女将来怎么孝顺他。那么这里边呢，就有一个榜样的问题。这个榜样和跟从有什么关系呢？好像有关系吧。假如说你让我做你的榜样，或者我让你做我的榜样，那么就是你既然是我的榜样，我就跟着你走嘛，是这样吧？主耶稣邀彼得跟随我，这里边这个关系，主耶稣就是榜样，彼得就是跟随他的，以主耶稣作为榜样的。当彼得教导我们的时候，他最最重要的一点，他要给我们做出榜样来，让我们跟着他走。
这个带领呢是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彼得被主耶稣带领，以主耶稣作为榜样，他跟随他。这个前提是什么呢？是彼得要爱他，要爱主耶稣。彼得爱主耶稣了，他就爱神，他就爱他的羊群，他就甘心乐意的来按照神的旨意来喂养他的羊群，他各个方面都是按照主耶稣作为榜样来跟随主耶稣。这样的结果就好像是让孩子们来孝顺父母，因为父母很孝顺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孩子们就跟着这牧人在各个方面往前走。什么地方做榜样呢？就是在跟随方面做榜样。在跟随方面做榜样，也就是跟随。说过来说过来，就是爱的缘故啊。这个跟随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爱的缘故。能不能把这三个再重复一遍？你爱我吗？假如你爱我，你就爱神，你就爱他的羊，你就会喂养他的羊。你在喂养他的羊的时候，要用神的旨意来喂养羊，你要跟随我，以我做榜样，来让你的羊群跟随你走。实际上彼得是在做头羊，他在跟着主耶稣走，让我们跟着他的头羊走。其实不是这样的信息也应用在每一个教会上吗？讲起跟随，我们都可以想起路德记里边的路德。大家记得路德他有丈夫，有两个儿子都死了，他呢是以色列人，到了摩亚去，他两个儿子呢都娶了摩亚的妻子，第二个呢也是第二个儿媳妇呢叫路德。后来呢他的已经没有什么指望了嘛，他愿意回到自己的国家去。那么跟大媳妇呢分手以后呢，这二媳妇呢就不肯和他分手，就是要跟这个他的婆婆啊拿奥米啊一起回去。他说了几句话我一直忘不了，尤其是教员类牧师到这里来传讲信息完以后，路德记以后我更忘不了。路德是怎么跟他的婆婆拿奥米说的？他说你走到哪里我就到哪里，你住在哪里我就在哪里，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死在哪里我就死在哪里，我就葬在哪里。从哪里来呢？刚才是第二章里边的内容，总共只有四章，在第四章里边就看见了路德爱慕拿奥米，所以他就跟他到底。彼得因为爱主耶稣，他就跟他到底。对我们教会来说，我们教会的领袖最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爱主耶稣，跟主耶稣到底，用跟随主耶稣做群羊的榜样，用神的话来教导，来牧养神的羊群。我们也记得在撒母耳记里边写到了 大卫和歌利亚的征战。大卫是一个牧羊人，耶西好像是八个儿子吧，他是最小一个，挑来挑去也挑不到他，根本不起眼。耶西呢已经老了，叫他送一些食物啊，一些喝的东西啊，到前线去，因为这个以色列人正在跟非利士人打仗嘛。非利士人有一个非常魁梧的勇士，这个歌利亚啊，书上的详细的形容他怎么样子的，用我的话来说是可怕了，太强壮了，吓得这个非利士人只要一阵摆开以后，歌利亚一出来以后，这个以色列人都吓跑了。那么耶西把他拆到前线去，去送东西。那三个哥哥在里面，那个大哥哥就笑话他。他的意思就是说，你来干什么？你来好像是显现你挺骄傲的，你挺有本事的。大卫没有说什么挺自高自大的话，他心里边就是特别听不下去歌利亚那谩骂这以色列的神耶和华。他到扫罗那里去就是请战的时候，他就特别说我自己，说他自己啊，在牧羊过程当中，有时候他的羊啊就被狮子和熊给叼走了，他就冲上去追上去以后，从狮子的口里边，从熊的口里边去把羊给救出来，然后把狮子打死。他就是这个缘故，他要去请战跟歌利亚对阵。扫罗用话劝他是吧，就劝他不要去了。他说我相信，相信什么？相信耶和华会救我，会救我，会救以色列的百姓，从非利士的手下，从歌利亚的手下，就好像从他们嘴里边救出来，就好像当初救我从狮子从熊里边嘴里边救出来我的羊和我自己。他有这样的信心，他靠了耶和华的名去跟歌利亚打。这里边我们可以看见他跟耶和华的关系，可以看见他和羊的关系。这个羊直接的是他曾经养过的那些羊被狮子和熊叼走了以后，他把他们从狮子和熊嘴里边给救出来，然后把狮子打死。那么当前的话呢，他是要也是因为跟神的关系，他也爱神，他也爱以色列人，要从歌利亚和非利士人的那个嘴里边，就好像老虎，就像狮子和这个熊的嘴里边，去把那些羊群，去把那些百姓救出来。他完全相信耶和华的名，他只要依靠的话，他就能胜，而不是他能够胜。这个故事我想绝大部分人都很熟悉，假如你不熟悉的话呢，我会鼓励你去看撒母耳记，好像撒母耳记上是不是十七节，大家找一找。这里边尽管是旧约的故事，路德记或者是撒母耳记记载了路德，记载了大卫，都讲到了这个爱和 他的子民或者他的羊群，保护他们，监督他们，牧养他们，这样一个责任是出于爱，爱神爱羊，要保护他们，要把他们连同自己一起从撒旦手里边救出来。看得清楚，大卫是清清楚楚他是爱神爱羊的人，他行动上就是这样做的。最后是吧，简直是就好像是闹着玩似的，轻而易举的就把哥利亚给打死了。他还没有刀，还然后就把这个尸体上那个哥利亚的刀拿出来以后，把他头砍下来拿回耶路撒冷去了。这样的事情在我没有信主以前我是半信半疑的，有刚开始的时候是几乎是完全不相信，我想这可能吗？到后来逐渐逐渐的感谢神，感谢神的救恩，感谢圣灵的带领，我现在完完全全相信这是事实。为什么？就是因为神的旨意要这样做，神的大能他能做到，大卫只是被用的一个器皿。这就是我们在教会里边我们带领的同工的一个责任，我们相信神，依赖神，我们爱神，我们爱他的羊群，我们爱他的教会，我们只是一个器皿来作为神的工具。大家记得约翰福音是不是十章，我记不很清楚了，专门讲到了耶稣自己讲的，他是羊的门，他讲到了我是好牧人，我为羊舍命。今天我们的诗歌里边好几处提到了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死，我们除了他以外我们没有依靠，没有盼望，全是黑暗。我们依靠了主耶稣，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死里复活，我们就完完全全的有了盼望，完完全全的有了平安和喜乐的依据。主耶稣是最好的榜样，他为羊舍命，就是为了我们这些羊舍命，就是因为我们这些迷途的羊，他要救我们，要赦免我们的罪，他被钉在十字架上。因为圣父上帝的大能，又让他从死里复活，让我们这些信他的人将来可以上新天新地去，和主耶稣和天父永远在一起，成为他的儿女。这些就是我们现在基督徒心里面有平安的依据，这也是彼得前书五章第一节和第四节里面讲到的荣耀。彼得讲到了他过去怎么样子见证了神主耶稣基督的受苦，以后一定会跟他一起同得荣耀。我们分享了这些信息，爱神的羊，跟从，甘心乐意，我们要爱神的善工，我们要羡慕神的善工，希望有神的善工，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主耶稣。 是因为我们爱他，所以我们要羡慕，要眼馋，要心里边馋这些善功，馋这些圣功，馋我们能够参与来喂养群羊，尽管我们自己也是群羊的一部分。我们教会现在正在开始，是吧？这个第二年，去年是改进改变，今年是突破。很惭愧啊，这个很多家庭啊，也包括我们教会的三位创始长老的家庭，很多很多年以前在给大家传福音的时候，带大家去信主的时候，我还不知道在哪里睡大觉了。但是我可以猜想的出来，他们从以他们为代表的三个家庭，当然还有一些同工的参与，家庭的参与，绝不仅仅只是他们三家，增长到 Randy Johnson 说 out of control 就成了教会了。这个增长的数，这个斜率是蛮陡的，一定是蛮陡的。而且我们后来还建堂了，感谢神。我们从几个人可能到几十个人，到了100多个人，生了谁去养啊？好了，当然生了也需要养。那么这个在同工会上的时候，牧师专门画了曲线给我们看，涨涨涨涨涨涨，挺陡的，慢慢慢慢就不那么陡了，慢慢慢慢就平了，慢慢慢慢就下来了。那什么时候叫突破呢？他就告诉我们说，上上上上上去，哎，还要再上去，又来一个斜率是高的，是吧？否则的话呢，就不叫突破。那么就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了，我们要讨论一个问题了。生了没有人养不行，那么养了没有人生行吗？是不是生和养一定要对立起来啊？假如一定对立的话，那我们生养众多就做不到了。生养众多的生和这个养这两个字都是要说的，不能说生众多或者养众多，这缺一个不可的。当这一代，假如说从爸爸妈妈变成爷爷奶奶的话，那么新的爸爸妈妈就要去生了，光靠爷爷奶奶他生不了了，夸张一点说哈，实际上不是这样吗？这生养众多就是一代一代往下传嘛。我们怎么样子让我们属灵这样的承传能够快？我们人体上来说需要20-30年，但是我们属灵的增长的话不需要那么长时间。这就是我们的突破，我们不能够只是满足于那一个曲线，满足于过去挺陡的。好的，对不起，那么这个教会的 life cycle 那么就和随大流了，我们就只管来保守自己的教会，就忘掉了一方面要生，一方面要养，一方面要养，一方面要生，这就是整个教会而不是几个人的责任。这也就是我们改变的原因之一。现在我们突破要怎么样子突破，是也是要靠所有的弟兄姐妹。当然在这里边牧长有他不可推卸的主要的责任。假如说我们跟随的不够好，我们长老会首先要负责任。假如我们在教导方面不够按照神的旨意神的话来教导，长老会应该负主要的责任。这还不够，我们还要祷告，还要改，让我们怎么样子能够更爱神，怎么样子能够做群羊的榜样，怎么样子能够用神的话语来牧养群羊。 我们教会在今天不可能用很短的时间来说我们有怎么样子的羡慕善工的我们很好的榜样。我是提一点点，大家知道我们04年建了堂，知道不知道有义工表示我愿意来服侍这个堂五年，我不需要任何人知道这是谁，但是有这样的弟兄，我们羡慕不羡慕？我很惭愧，我没有像这位弟兄那么羡慕。我们有这样的姐妹，很多年来默默的挑了很重的文书的担子，我相信她是羡慕的，她是馋的，馋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教会。像这样的榜样难道不激励我们吗？假如你和我不如他们那样羡慕善工，我们不应该向他们学，让他们做我们的榜样吗？有些人在挑担子，我在现在慢慢自己跟自己说，哎呀，我即使挑不动可不要坐轿子，总是让别人挑着我。可以有很多很多原因都可以让别人宽容我的，但是有一个原因自己要问问清楚，我究竟爱不爱主耶稣。假如我爱主耶稣的话，那么主耶稣对彼得说的话也就是对你我说的话。你喂养我的羊群，跟随我。啊，让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在新的一年里边，我们求你和过去这20年一样，每一步都带领我们教会的前脚步。尤其求你在新的一年里边，用你的灵来激励我们，让我们更加爱你，让我们更加爱神的羊群，让我们每一步都跟随你，让我们在服侍的时候因为爱你甘心乐意，因为跟随你来做群羊的榜样。我们求你真是让我们教会因为你的缘故今年有突破，这个突破是蒙你的喜悦的，是荣耀你的名的。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